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阿合作论坛北京登场，中国深耕阿拉伯国家，习近平想要什么？还有外国对华投资1到4月同比断崖下跌，中国为何仍然称市场磁吸力增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5月30号即将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已同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且试图扮演中东的和平使者。去年北京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但是在以哈冲突问题上态度暧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反差。那本届论坛的与会国家将如何在以哈问题上发声？中国深耕阿拉伯国家有何所图？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您好。
叶凡好，旭光好，观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杰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二位好。那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那首先请教张杰博士，请问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对，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它还是胡锦涛时代，2004年1月，30日胡锦涛来访问当时的埃及，阿盟，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国家啊，这个联盟啊，他们就总部就在埃及，所以当时胡锦涛拜访阿盟以后呢，提议跟那个秘书长叫穆萨。然后合议呢成立这么一个合作论坛，两者可以说一拍即合，并且发布了联合声明。这个会议呢，它涉及到比如说部长级会议是每年两次，每两年一次，然后呢还有高官论坛是一年一次，从公开的信息反映呢，他们还都做到了，也就是已经到了第9届。然后呢，也有18次高官这个的对话。当时的背景啊，其实呢，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啊，也就是在胡锦涛时代呢，其实没有很多，也就是在聚焦在3个主题，比如说政治、经济和安全。中国呢，除了看中东的能源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台湾问题，很害怕阿拉伯国家呀，最后支持台独，所以让他们也要跟他们分开，通过一些金钱外交。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西藏问题，希望在涉藏问题上支持中国。第三个呢，大家知道就是维吾尔问题。因为当然没有习近平时代这么严重，也希望说打击3种势力也是这么一个目的。但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呢，就加入了一带一路，同时呢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就明显上升到您刚才所说的5月30号就明确的提出来，就是要针对为这个巴勒斯坦能发声其实就是针对着这个以色列，也就是针对着美国，所以它的目的有一个背景，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那习近平5月16号在向第33届阿盟首脑理事会致信的时候说，当前的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着眼未来，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继续弘扬中阿友好精神，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那郑旭光先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哪些共同的利益？中国想从阿拉伯国家得到什么？阿拉伯国家又想从中国得到什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中阿之间呢，首先是贸易上的互补，这个中国是第一制造大国它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国的能源， 而且呢，在"一带一路"上呢来讲呢，阿拉伯国家呢可以说是比较优质的投资标的，因为不存在欠账的问题。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啊，俄国和沙特啊，信誉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油啊，有气可以抵偿这个资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对于能源的一个分散分布啊，中国也不想的只从俄罗斯进口低价的天然气和石油啊，它对阿拉伯世界呢，它也是啊做一个均衡的一个分布。另外一则呢，就是阿拉伯世界它是有投资能力啊，它有投资能力，它能源国家嘛，那中国也是需要来自全世界的投资啊，那么同时呢，中国也发展出来部分的高科技项目。这个也是像阿联酋啊、沙特这些主权基金啊想投入的，他们也看重啊中国的市场和研发能力。那么这是经济方面，那么从政治方面呢就更清楚了。您刚才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做法呢就是先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签，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亚五国啊都和中国签订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声明之后呢，就是中国和中亚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中国和非洲非洲联盟也是，和阿盟也是，那么还有湄公河领域啊也是，那么甚至在这一次中日韩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也加上了这么一个主张就是要这个推进中日韩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叙事。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特别在意统战和宣传啊，这个是他成功线路上毛泽东所说的三大法宝。他把在国内这个内战时期使用的三大法宝之一啊，统一战线也用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外交事务上。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以哈冲突实际上呢，阿拉伯世界态度是比较暧昧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反应过度，让这个以色列在联合国系统是空前孤立那么这样就给中国一个很好的笼络阿拉伯世界的机会。同时呢，因为西方它是有这个北约啊、欧盟啊，还有 G7。这样的这个多国组织，那么中国就拉起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这个金砖十国，那么金砖十国也容纳下了，扩容啊，这次主要扩容了阿拉伯国家所以我觉得美国力所不逮的领域，比如新兴国家这一块，那么中国有市场中国有它的市场，比如说，它的制度意识形态上，中国比较友好，对于这些国家呢不挑剔，比较友好。而美国、欧洲经常会指责他们的人权问题，比如沙特所以这种盟友关系经常出现一些争执。而中国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切入到这个中东事务中来，所以表面上它是几乎谁都可以不得罪的一个状态。
郑世光先生指出，这个中国拉拢阿拉伯国家是一种统战的手段，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争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丽日前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说，中国已经同14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是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网呢有篇文章就宣称，阿盟秘书长发言人贾迈勒他说认为中国是阿拉伯国家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伙伴关系。那，张杰博士，您如何来评估中阿关系的现状呢？
我觉得旭光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其实还是很精准的，他就说了，他是中阿关系其实还是表面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习近平从中东看到了机会，也就他有很多想法比如说把中国过剩产能通过"一带一路"把它输送出去，看中阿拉伯国家的能源， 啊，同时呢，他从以哈战争啊、以哈冲突里面也看到了机会，帮他的老朋友普京解围。同时呢，他也在寻找攻打台湾的这种窗口期，因为美国毕竟分身啊乏术，所以他也看到了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些争议。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国它有很多想法介入中东事务啊，应该说也很深。刚才您说的14个国家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啊，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啊，也就是他们希望从中国这里得到资金啊，依靠中国这个大国在国际上啊提高他们的地位。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在第一个说的已经谈到的，就是关于啊，中国的民族问题也非常担心。大家是不是感到很奇怪？就是说，都属于穆斯林，为什么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就居然没有什么发生？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中国的目的。但是呢，我也要指出，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其实不同，美国在中东生根了很长时间。并且深度的介入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中东之间呢，其实这个联盟它并不是很紧密，他们之间呢也存在着很复杂的，甚至之间的纠葛。我们说伊朗跟沙特这两个中东宿敌最后中国把它拉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深的，涉及到什叶派、逊尼派这个宗教的问题，所以中国在这个里面其实根还并不深。我举个例子，2022年这个习近平访问中东，其就有一句话，就涉及到阿联酋跟伊朗这个三个岛屿的主权问题，他们是一直有争议的。伊朗立刻就翻脸，召见中国大使，对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习近平的想法想打造一个反美联盟。但是目前对中东来说，中国的介入还在表面，并不声誉。
那说到中国想这个建成一个反美联盟，中国官网人民网说，中国已经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阿贸易额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增到2023年的3980亿美元，中阿双方直接投资存量超过了300亿美元。那请问郑旭光先生，传统上中东是美国的后院，那中国凭借"一带一路"的经济贷款和援助，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我觉得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能让大家看清楚所谓的经济贸易安全与政治军事安全的差异。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是韩国，但是呢，现在中美关系可以说大国中间，仅次于俄国的紧张程度啊，俄国和西方的紧张程度，第二就是中国，而中国被视为美国的第一大的对手或者敌手，他们的贸易是这个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的主顾，可以说日韩二三。那么反过来呢？对于日韩来讲，中国是他们的第一大主顾，美国是第二大。但是呢，这个完全不意味着日韩会在政治上和中国站在一起，他会和他的第二大主顾美国站在一起。那么，阿拉伯世界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美国、中国推崇的是一个所谓的多极化这个语言表述上和马克龙有点像所谓多极化就是说，我不紧跟美国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和美国对抗那么，这个法国是这样的叙事。实际上，很多新兴国家像印度啊、巴西啊、它南非啊，它都不愿意选边站的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不愿意选边站，他们不愿意夹在这个大国冲突之中。这样的话，给中国一个机会就是说，你们不要都跟着美国跑那么，这个是。合乎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你包括中日韩峰会，实际上韩国、日本也最害怕 啊，东海或者南海有中美的军事冲突，啊，这样的话他们就进入第一线了。
是。
但是呢，这个不意味着安全上啊，他会和中国站在一起，他只是不愿意。
嗯，对，我们有位网友也赞同郑旭光先生的看法。X 网友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试图在中东扩大影响，并借此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但实际上中共要么是靠大撒币拉拢一些只认识钱的丐帮盟友，要么就是偏袒恐怖分子，自己给自己挖坑，最后落得两头不落好。只要美国自己不分神，坚持亚太战略，中共的这些伎俩就不会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构成实质的威胁。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网友觉得看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啊，其实在中东它除了经济上的利益以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前呢，我说的是一个演变，到目前它是希望打造一个反美同盟，跟俄罗斯，跟这个伊朗，跟北朝鲜抱团取暖。但是只要美国坚持自己的这一种定位啊，不动摇，并且呢，不要太把中国，中美这种联盟它的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啊，只要坚持自己的这个道路走下去的话，这一种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那相比之下，无论是对这个中东原有的依赖，还是中东贸易和投资，中国在中东的直接经济利益都远远大于美国。但是在以哈冲突的问题上，中国就一直袖手旁观，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理说，本届论坛将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出中阿共同的声音。那张杰博士，您预计中阿论坛合作论坛将如何发生呢？
我觉得他就是肯定是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然后呢反对实际上就是反美反以色列，也就是反美。因为目前呢，他看到一个窗口，一个机会，也就是美国陷入一种两难，一个呢这个支持以色列反恐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加沙人，他又生活跟哈马斯又生活在一起，聚居在一起，并且某种程度他就是屏障，所以以色列的打击难免就会伤及到无辜的平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激起了国际社会一种愤怒，特别是美国自己的大学生也在这种群情激愤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像芬兰瑞典他们也宣布我们承认巴勒斯坦国等等，造成了美国的一种尴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就是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突破口凸显中国的影响力，然后削弱美国世界的在中东的影响力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东我倒并不认为他袖手旁观，其实哈以战争背后就有黑手有俄罗斯，有中国的影子，他呢只是在观察在寻找机会其实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可不是说在习近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就一直在进行，一直只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介入到中东再其次呢，中东这些国家呀之间的矛盾非常的深刻，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在观察，但是呢，他已经表明他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他从来就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这一种恐怖袭击，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看到的，所以不要低估了中国在中东的这么一种魔影。
那我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中国这个在和美国在中东地区这样的一个博弈，那您预计这次的这个中阿合作论坛将对巴勒斯坦问题怎么样进行这个讨论和发声呢？
我的观察呢，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们的表述是完全站在阿拉伯是这个国家一边这个并不是说完全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他对于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这个10月7号的恐袭有不点名的谴责那么对于这个他的表态，因为中国 并没有深深的介入这个阿拉伯世界或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因为这个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几乎是被美国垄断的啊，被美国垄断的，俄国插不进手啊，这个欧洲国家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啊，基本上是美国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等于一个破局的一个状态，这个破局呢，有利于减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压力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儿，所以中国也是应该是比较乐观这个事态发展的，他没有必要很深的介入啊，很深的介入，他也力所不逮，像前面张杰博士所说，这些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之间内部的冲突，也是非常棘手的啊，所以中国并不会急于选边站，他会采取一个就是说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支持阿拉伯的立场，这就够了，对他来讲就够了。
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看，在红海危机上中国的立场。中国在毗邻红海海峡的阿盟成员国吉布提设有海军基地，但是并没有采取行动来确保红海的安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兴博向《纽约时报》表示，美国支持一边打压另一边，而中国呢，则是试图让两边靠得更近，这是一种不同的外交方式。那继续请教郑旭光先生，您认为？因为这种外交方式有利还是有害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呢？
实际上就是这种远洋作战能力，中国是欠缺的啊。就是即使他有心也力不足，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愿意在这一点上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啊。美国有能力，英国有能力，法国有能力啊，但是呢。你让中国和他们站在一起，那某种程度上就是和以色列站在一起了，啊，所以他不愿意选择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比较简单，一个是军事能力不足，另外一个呢，象征性的支持他也不愿意付出，因为这个会引起政治上的形态的一个不能算误认，就是直接就是政治行动了。你和谁站在一起？你和这个反伊反美势力？站在一起还是和美伊站在一起，他是不直接做选边的。
但实际也表明了他的选边因为他没有对这个恐怖主义这种恐怖手段进行制裁。那中国在吉布提的海军基地距离美国最大最重要的海外基地之一叫莱蒙尼尔营，只有几英里。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这个在吉布提海军基地，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在那里？
他就是介入中东，然后呢，这个因为习近平这个他有一个霸权啊，我们说看怎么看待习近平这个时代，他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守成，所以跟邓小平的所谓韬光养晦他是不同的，他有一种充当国际领导人，并且扩展中国在世界领导力。所以说他一直在提什么大国外交，其实呢，他就是想说。中国跟美国要分治世界，要成为世界的领袖，这一个梦想啊，他是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说，就是习近平的野心呐，他是超过毛泽东的，甚至他比普京的野心还要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一种所谓的崛起啊，对世界输出他的所谓的影响力是很危险的。但是呢，他目前来说呢，他又达不到。这么一种力量啊，就是刚才徐光所说的。同时呢，他也非常的不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习近平上任之初，他就是要反美，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再走下去，中国就变成美国，那么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就会被削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的明确。那么目前他还是在处于一种观察。
二位都说，其实中国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介入啊，还是要有待进一步的这个观察的但是他近年来呢，也越来越多的想介入中东的外交事务，试图展示大国担当。比如去年中国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国家复交，但是专家指出，伊朗和沙拉伯本来就有恢复邦交的动机，中国的作用其实被夸大了。张杰博士，您的看法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的确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我的看法啊，一个邦交嘛，两个宿敌啊，这两个敌人可是断了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恢复，要走到一起，难度是相当大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并且呢，还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说沙特跟美国可是盟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但是美国呢，在沙特跟伊朗的复交问题上呢，并没有直接的参入。发言人说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啊，这个沙特也告知，但是我们没有。中国当然是占了一个便宜，或者说某种程度，无论他是不是投机取巧还是怎么样，最后捡到了就是下山摘了桃子。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成功，中国外交的成功，对美国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在中东的失败。同时呢，这是我们也不要低估了啊，就是中国正在扩展它在中东的这种影响力，它的目的就是想让越来越多的这种西阿拉伯国家跟中国站在一起，形成共同对抗美国。至于说它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呢，如果仅完全排除中国这一种野心，统治世界的野心，或者中国呢这种目前跟俄罗斯和朝鲜的这一种邪，包括伊朗的邪恶轴心的形成我们会误判整个形势。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要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好像无足轻重，事实上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那说到这个中国在阿拉伯国家这扩展影响力的问题啊，今年伊朗、沙特、埃及还有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成为金砖国的这个正式成员了。金砖扩员，中国能不能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呢？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两说啊。第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的绿色能源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这个石油国家、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下降。另外一个呢，中国作为这个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个中东石油国家对它的意义在增强，一消一涨，这是美国的兴趣在下降，中国的兴趣在增加，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超级大国梦啊，真的没有这个词而已啊，就是他的超级大国梦，想和美国分治太平洋啊，想和美国这个叫做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啊。那么这么一个想法啊，那他呢对美国呢可以说又挑战，但是呢又不掀桌子，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能够争取的就是另外一种叙事，就和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另外一个叙事，就是这一次中日韩联合声明的叙事，就是基于法治和国际法的国际秩序那么他是想推动一个多极化，就是后冷战秩序把这个拆掉。后冷战秩序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独大嘛，美国这个带领 G7 国家再扩展到 G20 这么一个规模。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 G20 上届 G20 李强去的而习近平去了金砖国家这就很清晰，就是说习近平的重心是在金砖是在金砖，他打造一个这个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一个发展的共同体 但是这种发展的共同体无疑会弱化这些国家跟随美国一起来遏制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你譬如像这个 QUAD 这个四方机制，只要 QUAD 一开会，就不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印度不会做这样的表述啊。那么金砖国家也一样，金砖国家有俄罗斯、中国、伊朗在里头，那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共同的政治声明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版图调整上，对习近平、对中共来说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他可以运作的筹码，尤其是在联合国机制和其他的多国机制中间美国是实力很强，但是你在各个会员国。各个国际组织，你也就是一票嘛，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寄来的留言。狮子先生他说，以巴战争前，阿拉伯国家就已经在中俄阵营和英法美阵营左右逢源，阿拉伯国家全部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全部在台湾问题和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主权，而且中国还成功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叙利亚复交。三少爷他说，中共在中东地区并没有影响力，还不如俄国在那里有影响力。还有一位朋友 Jack 刘，他说，不好说的，别盲目乐观。美国已经不进口中东石油了，经济话语权没了，剩下只是安全话语。因为偏袒以色列，这个话语权也在慢慢的消失。那我想请这个张杰先生来做一个回应。您认为这美国是否在重新定位在中东的这个战略地位、战略重要性呢？美国是不是正在中东失去话语权？
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就是中东在变化，美国也在变化。因为中东呢非常的复杂，中国是没有深入的净土。你进入以后啊，你会发现他们成员国之间啊，由于宗教的问题，由于经济利益、政治、地缘政治的问题，非常的一锅粥，搅得一锅粥，非常的复杂。美国是长期生根这个地方，所以他知道。其次呢，就跟旭光所说的，就是美国对中东的这种能源的需求也的确在下降因为新能源逐渐在取代原来的化石能源正在走向末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进行中东政策在调整，而阿拉伯国家呢，现在呢靠拢中国。中国呢也跟他们卷在一起，中国有中国的目的，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国家的目的。从整个来说，其实还是一种经济上的考量。所以我并不认为美国失去了话语权，美国其实正在进行一些中东政策的调整。
好。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外国对华投资1到4月同比断崖下跌意味着什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到4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将近30%。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称，这是因为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可是，《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去年吸引的以人民币计的外资比前一年下跌了80%，降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另一方面，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新增注册外企数量增加了大约20%，并称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持续增强。那如何解读相互矛盾的数据？对华投资断崖式下跌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欢迎二位。那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360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是27.9%。从这个投资的来源看呢，主要是西班牙、德国和荷兰这个对外投资呢有所增加。商务部外资司的负责人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这是因为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商务部的数据和官方的解释？
这个里头得有两个概念在里头，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是实际利用外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啊，那么实际利用外资就除了直接投资之外，还有各种债券产品啊，各种借款贷款。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去年的高基数同时也伴随着一个断崖式下跌，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断崖式下跌，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等于是你实际利用外资的外债部分在大幅度增长，啊，那么去年是这么一个情况，这能反映出去年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困难。我自己推测，可能这个中间房地产的这个实际利用外资这一块的比重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数字的啊。那么到了今年的这个状况呢，实际上实际利用外资也在急速下降啊。那么四月份比一季度是下降了1.8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四月份的降幅能有多大啊？应该是很大的一块啊。那么从直接利用外资来讲，2021年是一个高峰，而2023年呢是20年来的低点，就是80%的跌幅嘛啊。那实际上，2023年之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外商啊对中国的再投资、增加投资的兴趣缺如。另外一个呢，中国的企业对资金的这种饥渴式的需求啊，为什么说去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是基数比较高呢？啊，它就是要借钱救命嘛，啊，然后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是看好你的未来发展，而这个外商把钱借给你，那只是说明我对你的偿债能力有信心，比如你有担保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这些数字呢并不冲突。另外一个就是说，实际，这个开设的新的外资企业啊，将近20%的增幅，这个并不和，这个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啊是矛盾，并不矛盾。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新增的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或者他准备投资的规模有多大，你也不知道有多少项目是撤资的状态，或者说不再增资的状态，你并不知道这些数据啊。那还有新增的很多企业可能是避险资金，比如说中国的资本 啊，他在23年他投机之后呢，他离开中国，那么回过头来，转一圈，哎，觉得这边有复苏迹象，他可能再回来，但是呢，所以再回来也是以把中国资金变成了外资这种形态，他取得一个资金安全之后，他再回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所以这个其实中国这个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不仅是比去年这个高基数下降了，而且是30年以来，也就是1993年以来的最低点。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些断崖下跌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就必须联系到整个中国的营商环境，这个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分析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其实根本来说就整个市场缺乏信心，不仅是中国民营企业缺乏信心，而且呢，外资企业由于中国一些大的房地产公司这个出现违约等等，所以说呢，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种信心不足。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这十几年，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呢？他严格说，他就是要从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把它扭转到一种党领导一切、党控制经济的这么一条路上。他对外开放，他是希望进行的，因为可以吸引外资。但是有一条是不会变的，包括。在山东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很多人也抱有希望，甚至还有的人说私有土地私有怎么样，这都是瞎扯。实际上他说得很清楚，我们有些东西是坚决不改，那就是党领导一切，对整个经济的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形成了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给抽掉了。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支柱，一个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叫私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条就是经济的全球化。所以，中国的战狼外交、中国的对外扩张，并且呢，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拒绝谴责俄罗斯，并且暗中策应俄罗斯，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就是在大力支持俄罗斯，整个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如果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这就很奇怪了，所以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外资撤离，出现投资大幅下跌，其实是很正常的。你可以想象，目前习近平他提出来就是要抓特务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然后国安呐公安国安还有政法委三把刀就横空出世。他们要来抓经济，这就带来整个社会极不正常。因为如果说中国发展经济，你要搞好营商环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你就是必须要让市场，由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角，而现在是中国的国家直接下场，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那么资本特点，第一个能够赚钱，他就来；第二个呢？要规避风险，所以整个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么一种资本的撤离，体现了中国整个经济环境、整个营商环境的恶化。
那说到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Chai Dog 2023，他说，中共这些年来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各种打压外企，甚至动辄栽赃陷害，大搞人质外交，再加上习近平及其执政的团队在经济上非但毫无建树，反而是各种倒行逆施，搞得整个中国乌烟瘴气，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外资即便是留在中国，也没有发展空间了。现在还不撤的话，恐怕就要被关门打狗了。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作为这个外资企业他们对安全和营商环境两方面的都有追求，那么这两方面就是第一个能赚到钱，第二个这个钱还是你的。从外商来讲，我们一般讲的都是欧美资金，或者说，东亚的，日韩、台湾的资金。那么从他们这些角度来讲呢，他们 有政治上的信心保证的情况下，啊，譬如说他所在国关系和中国关系比较好，啊，或者说有足够的压力的能力，但是呢，如果说关系变坏，那这些企业就比较担心。你譬如说，相对于欧洲资本、美国资本，他就比较担心，啊，因为中美这个交恶啊，他们是夹在中间的，他们是比较痛。另外一个所谓的国安部啊，安全部门一再出台反间谍法呀、保密法呀，这也让企业的营商环境呢啊变得非常的不可测，尤其是外商投资。他要收集很多经济社会数据啊，那么这个呢又被啊是一个灰色领域，就有可能被视为间谍啊。那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就是啊，中国实质上已经进入和美国的冷战的一个状态。我甚至看到有一种说法啊，因为代理人战争正在进行，就俄乌战争，所以呢中美之间啊估计是不会直接的发生战争了啊，因为冷战就是代理人战争为特点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企业家出于他的避险的本能啊，就是有很大利益，他也会考虑是不是要这样。而习近平倒转换了他的思维。习近平在2021年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内外两个大循环啊，就是别人要卡我脖子，我外循环不要啊，他是有这个想法的。倒是在现在呢，啊，他要打通内外两个大循环，那就是说，即使在未来和西方世界啊处于间接或者直接交战状态，他觉得呢，有更多的外资来到中国啊，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欧洲为什么要去风险呢？和中国要去风险，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愿意陷入德国在俄乌战争之初的那个窘境。啊，就是因为能源上依赖俄罗斯，所以他，啊，给乌克兰的支援就是几千枚钢盔。那欧洲也是担心啊，如果台海有战事或者南海有战事，那么大量的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啊，也让欧洲政府很难办，啊，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都是一个长期的风险的考虑。那么企业的直接投资，是大幅下降。但是间接投资这个定的啊，就是所谓间接投资就是实际利用外资的这个外债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比较复杂一些。
嗯哼，这个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说，今年一到四月，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是将近17000家，同比增加了20%。刚才郑旭光先生已经说了，这个也并不能说明问题。它的这个总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投入还是减少了。那么。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从投资行业来看，对华制造业和高科技业的投资进一步减少，但是对住宿啊、餐饮啊这部分服务业的投资有所增加。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是否反映出外资朝这个低科技和服务业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说餐饮业增加，如果一个企业想关闭这个餐饮业，它其实很简单，它关门就完了，因为里面就是锅碗瓢盆，它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的看法啊，这些外资转向所谓服务业，其实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但是呢，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么一个市场，所以采取的是一种避险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啊，这种风险低，同时呢，投资成本也不高，然后呢，啊，撤离也方便，选择的是这么一种方式。但是真正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制造业，应该是高科技。但是现在陷入的困境是，啊，美国啊采取小院高墙。啊，对中国的高科技进行限制，并且美国联手欧洲也在限制。啊，习近平所说的"新三样"啊，认为，他话说的其实还是蛮气人的。 他说了，这练就了真本事。你说啊，根本不存在过剩产能啊。当然，这个数字摆在这里，为什么他会这样啊去说？等一下让旭光去分析。我觉得这家伙确实很独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就是整个市场、整个西方国家，由于啊，在邓小平时代，其实通啊，西方对中国有误判，然后呢，信息也并不是啊那么了解。美国人呢、啊，对俄罗斯的了解可以深入骨髓，但对中国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所以一直就看不懂。但是现在呢，中国啊，我们的外交部网站都是有英文啊，并且很多呢都从英文的方面，所以让西方啊非常对中国。我看外交事务杂志，啊，就是连到三篇都是关于中国，这在以前都是没有的。《纽约时报》也大量都是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投资者对中国形势的判断非常的清楚。啊，习近平还召集美国的大佬们、商界大佬啊，这个进行座谈，他认为他们可以啊，这个让中国增加他们的信心，但是人家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你这个人完全不可理喻，你完全的不懂什么叫经济，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字，赶快跑。啊，都在明里在吹捧啊，说习主席高瞻远瞩，暗底下就赶快赢得时间。所以整个情况来说，不是靠嘴炮，而通过投资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看见投资者的心态。
嗯，是。在另一方面啊，但是近期这个跨国公司的这个高管又密集的访华，比如说3月20号，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现身上海；3月24到25号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也吸引了近百家跨国公司的高管到场。那4月底呢，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北京会见李强，并和监管机构还有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达成了一系列的约定。那郑旭光先生，在欧美国家对华贸易下降和去风险力度走强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还有不少的跨国公司乐意对华投资呢？
从马斯克的角度应该很清晰啊，就是中国的上海工厂救了特斯拉啊。那么同时呢，中国的现在的电动车的这个销量超过了燃油车，超过了传统车，它是一个电动汽车的热土，是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它在中国可以取得大量的自动驾驶的训练数据啊，这是它的原因非常具体，原因非常具体。那么苹果它在中国也是成熟的经营很多年，消费电子类嘛。那么还有前面您说的这个像星巴克啊，它也是在大举扩张。啊，就是对于星巴克这样的公司啊，它的是高成长低风险。低风险就是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认为星巴克是间谍窝点吧，啊，所以这个是低风险的啊。另外一个呢，美国政府也不会打压餐饮业在美国的在中国的扩张和投资嘛，他现在最主要的关心的是高科技啊。所以就这三个公司来讲，我认为星巴克的安全系数是最大，成长的可能性是最大。那么其次就是苹果，再其次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从自己的角度算，它和中国是绑定的，但是呢，实际上它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今天可以把特斯拉的这个车辆允许你进入政府大院，允许你在某些重要的场合出现，中美一交恶，马上这个事儿可能又要发生变化。而且美国政府也对特斯拉和马斯克是有疑虑的，是有质疑的，所以他是在走钢丝，他的风险和危险是比较高的。
就像这个郑旭光先生分析的，就是欧美这些公司对去风险的定义和抗风险的能力是有不同的这种认知的。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
对这个西方国家，他因为这些企业他几百年吧，他都有很成熟的 并且他们专门有啊这种关于风控的部门，对于整个市场的风险的控制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就不要去看那些浮云，什么多少企业增加啊，多少这个投资，你要看到就是西方企业一个跨国公司，它是由董事会、由股东会来决定的，而股东是趋利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不是说哪个领导人一句话，他们就会蜂拥去投资，所以他们必须会做好一些风控方面的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啊，这种他们的高带的表态啊，甚至对习近平、对中国的一种吹捧，我觉得根本就不要太在意，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其实是股东和董事会说了算，一个 CEO 也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新华社发表时评说，吸引众多外资企业的既有中国市场创造的海量需求，也有中国制造、中国创新等带来的巨大商机。那张杰博士，您认为和其他的新兴市场相比，中国市场有哪些优势？西方跨国公司在寻找替代新兴市场方面面临哪些挑战呢？
对，这就是为马斯克，就是我们地沟油的命，操马斯克的心啊！怎么跟他们出点子？是中国呢？这个中国市场当然是第一个比较大了。第二个呢，中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这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么一个布局。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是，邓小平的路走不下去了啊！再走下去，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啊，中国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司法独立啊，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国际企业在里头投资，它必须有独立的司法作为保证。而中国又是啊，对独立司法啊，司法独立亮剑的国家啊，并且在习近平时代，司法啊这种环境会进一步的遭到破坏，这就让外资企业感觉到啊非常的危险。风险不断的在提高，其中国呢新兴市场的发展呢，就是西方国家如果抛弃中国去转向东南亚、转向南美、转向其他可替代，当然有一个痛苦期啊，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说明，因为中国的这些产业呀，所谓的产业链还是处于比较技术含量不高，啊，替代性比较强。一旦人家适应一个痛苦的过程啊，整个完成以后，你就拿不回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西方企业它是股东在说了算啊，股票在是风向标啊，同时董事会是根据市场来进行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没人越开越大也没用。你把北朝鲜，你把门打开。啊，你说我什么都放开，没人敢去，因为去了你横竖得进去，横得出来，那谁敢做这个买卖？
是，中国总理李强在5月26号在首尔出席韩中日三边峰会的时候，他就会见了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他说，外资企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将永远向外资企业开放。那不知道这个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位网友说叫张，他说中国被美国做空了，表示中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那今天的这个两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三期募资创新高，中国大基金能否带来大突破，还有中国聊天机器人也要遵循习思想。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